神造男造女，让他们结合成为夫妇，组织家庭。怎样相处，夫妻生活会更美满？怎样的家庭会更合神心意？让我们从圣经中的夫妇得着教训。请听周素琴师母为您主讲的《圣经中的夫妇》。
让这心灵充满喜乐，主让我们能够相遇，就在你间我们的手，紧紧握住的那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素琴，很高兴再次的跟大家在真道分解里见面。我们一块儿从圣经中的夫妇来学习怎样做好这个妻子跟丈夫的角色，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上一次我们讲到神所创造的第一对夫妻亚当跟夏娃，也讲到做妻子的当做好帮助者的角色，而丈夫呢，也当肩负起家中属灵的头的角色，夫妻同心，尊主为大。那这一次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对夫妻，也正是各尽其职，也尽了他们的本分，以至于蒙受到神大大的赐福。他们就是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的事情呢，就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21章，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就写到神呼召亚伯兰。那时的神呢，还没有为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从使徒行传第7章2到3节里面，我们知道神第一次呼召亚伯兰是在乌尔。乌尔是一个繁荣的商业的城市，而且也敬拜偶像，而神就呼召亚伯兰呢，离开这个繁华罪恶的城市。而这一次神再一次的呼召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土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今天我们知道，后来亚伯拉罕出生在以色列的这件事情，当然让亚伯拉罕是觉得很幸福，但是我们却不要忘记，在领受这一份福气之前，亚伯兰呢，他对神是何等的顺服跟蛮有信心。在族长时期，人们都是以团体生活为依归的。一个人受到最大的刑罚，莫如要离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家庭。现在神他要亚伯兰离开自己的家乡、亲人、父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亚伯兰呢，听了神的话，就照着去行了。在创世纪十二章4到5节那里说，亚伯兰出去哈兰的时候呢，只有75岁，他的妻子撒拉和他的侄儿罗德也跟着他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就是全家人一块儿就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居住的这样的经历，或者是离乡别井的这样的经历呢？当全家人要离开自己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居住的时候，我相信特别是作为妻子的姊妹，对这些姊妹来说呢，一定不容易。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8节那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清楚这些经文？ 亚伯拉罕他要出去的时候呢，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居住在一个舒适的环境，是每个人所向往的。本来生活很好的亚伯拉罕，但是现在他要离开他自己的地方，而且要到一个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去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信心，需要顺服。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他突然回到家里面跟你说，我们离开这块土地吧，而又不告诉你他要到哪里去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你会不会不舍得那舒适的生活呢？又或者你会因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的观念跟着丈夫走，但是心里面却留恋着以前的生活，而且一直往后看呢？心里面一直唠叨着想着以前的事情呢？在收音机旁边的姊妹们，我们也要记住，罗德的妻子呢，正因为回头看了一看的缘故而变成了岩柱，没有办法再见到自己的丈夫儿女。而在经文里面的描述当中，我们看不见撒来对丈夫的决定有任何的疑问。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三章第五到第六节却这么形容撒来，第五节那里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来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来的女儿了。从这里我们知道神对撒来的肯定，不光是亚伯兰，原来撒拉呢也是敬畏神仰赖神的，他也愿意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并且顺服自己的丈夫，凭着信心跟丈夫一同的离开他的家乡。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夫妻有共同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如果夫妻有不同的信仰，或者一个信一个不信，就很难在重大的决定上同心同行。相反的，如果双方都能够同心的来敬畏神，就能在灵里彼此的扶持，一同的在生命的经历当中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学习。然而我们知道夫妻生活当中往往也充满着考验，特别是当危险困难来到的时候，最能够实验出一对夫妻能否共同的来面对他们的患难。亚伯兰跟撒赖很快就面临一场考验，当他们渐渐迁到南地去的时候呢，他们就遭遇了饥荒，只得往埃及那个地方暂时的居住。靠近埃及的时候呢，亚伯兰对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去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发现，这里亚伯兰呢，因为惧怕为了自保，居然叫撒来呢随着他一同的说谎，他完全没有考虑撒来的感受。在那一刻啊，他想到的就是他自己。不错，他猜得非常的对，当他声称跟撒来的关系是兄妹的时候呢，埃及法老的确对他特别的好，而他跟撒来也的确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但是呢，他忽略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呢，撒来将会面对很大很大的危险，甚至可能会赔上命也不一定。因为埃及法老很可能会因为见到撒来的美貌呢而要娶她， 他没有想到这对他跟撒赖对这一段婚姻关系当中的彼此的信任跟维生带了什么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妻子既然是软弱的，做丈夫的就要保护妻子，而不是在危险临到的时候把妻子推出去作为挡箭牌。我们再次的回到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身上，我们看面对丈夫亚伯兰的要求的时候，撒拉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圣经没有记说他有任何反抗或者是议论，他只是默默的承受丈夫的建议，顺服忍受。弟兄姊妹，你对撒拉的顺服有什么想法呢？会不会很难理解呢？原来顺服丈夫呢，其实是圣经的教导。以弗所书五章22-23节就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另外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又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当然妻子顺服丈夫跟丈夫爱护妻子是同样的重要，而妻子当也顺服神，应该先顺服神，然后再顺服丈夫。但是作为妻子的，如果能够按着神的心意，以爱跟温柔的心来顺服感化丈夫，让神介入这个婚姻生活里面，特别是自己的丈夫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相信神就会使用妻子的顺服祝福这个家庭，改变这个家庭。我们看撒赖，圣经没有说他顺服亚伯兰的原因，可能是撒莱信心很大，认为神必定会保守他们度过法老这一关，又或者不管怎么样，亚伯兰呢，他是做错了，但是后来神介入在当中，保守了撒莱，而亚伯兰在外邦人的面前受到了法老的责备。可悲的是什么呢？可悲的是亚伯兰似乎没有从这件事情当中吸取一些教训。很多年以后呢，亚伯兰再次的犯了同样的错。我们在创世纪第20章里面知道，在基拉尔，亚伯兰呢又再一次的称撒赖为妹子，以致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接了撒赖到他那里，差一点造成了大祸。在那一次呢，撒赖同样的顺服了亚伯兰，神也同样的介入在当中，保护了亚伯兰跟撒赖的婚姻。可是亚伯兰也同样受到了外邦人亚比米勒的责备，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你，已经使我跟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呢？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这里呢，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我觉得我们做夫妻的一定要明白的道理。第一呢，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夫妻如果有什么重大的问题，造成意见上面的不一样的时候，或者是其中一方就另一方面某一些做事情的方法感到为难的时候呢，大家两个人一定要好好的沟通，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跟需要，并且同心的祷告，千万不要把一些不如意或者是自己不认为的这样的事情呢压抑在心里面不说出来。这样的话，另一方面不会知道自己这么做会带给对方的一些不开心的感受吧。如果两个人不好好的沟通的时候呢，可能这样的错误 就一直影响这个家庭夫妻的感情。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的是婚姻，人人都应当尊重。夫妻两个人看重一段的关系，纵使这段的婚姻在外邦人的面前也会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相反的，夫妻之间不重视彼此的关系，这样不单是自取收入，在外邦人面前呢，也会失去好见证。刚才我们讲了亚伯兰跟撒拉一起面对着一个考验，在这个考验当中，虽然亚伯兰表现的软弱，但是撒拉呢还是接受这个顺服丈夫，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然而亚伯兰跟撒拉还要面对另一个考验，就是他们对于他们的子孙的问题，儿女的问题。神应许要赐下儿女，但是需要他们在神面前等候，等候神的应许。神呼召亚伯兰离开乌尔，应许使他成为大国的时候，亚伯兰那个时候只有75岁，撒拉呢是65岁。到神为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也就是多国之父，然后神为撒拉改名为撒拉，也就是公主，而且应许这公主将要作为多国之母。那个时候呢，我相信亚伯拉罕将近已经100岁了，而撒拉呢也是90岁。他们整整等了将近25年。这对夫妻等待神所赐给他们的孩子来说是一个考验，可是他们一直在神面前等候。在这个考验当中，因为一直没有孩子，所以呢他们就凭着血气用人的方法，特别是撒拉呢，她因着自己的软弱，让丈夫从自己近身的女奴夏家那里呢得到孩子，结果造成了家庭很大的冲突矛盾。后来温柔顺服的撒拉呢，一反常态的因着不满吧，或者是埋怨而苦待了夏家。由此我们可以看见，一夫一妻的婚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夫妻生活里面有第三者的加入的时候呢，婚姻生活里面就会充满着埋怨苦读，这是不应该的，是绝对不可以的。一个结了婚的人，如果对自己的配偶不忠心，而在外面有第三者的加入的时候呢，这个婚姻生活就会带给这个家庭危机，而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呢也因此遭受到破裂。亚伯拉罕呢，他从夏甲那里得了孩子，可是他却伤了撒拉的心。虽然说这件事情是撒拉提议的，可是亚伯拉罕呢，他应该提醒或者是反对撒拉的建议，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上一课里面我在这里讲到丈夫的角色，以弗所书5:23，丈夫的角色是什么呢？不单是要爱自己的妻子，也要去纠正妻子不合乎神心意的一些想法。因为在家庭里面，在属灵方面，丈夫要负责任的。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他的责任，他没有尽到，他没有提醒撒拉，没有反对撒拉的建议，而且也没有阻止他这样做，而就听从妻子的安排。等到问题发生了，他才叫撒拉自己去处理，这对我作为一个丈夫的来说是不负责任。那在这里呢，我们又看见了人的软弱。撒拉要顺服一个怕事又没什么意见的丈夫，亚伯拉罕呢，他却要忍受一个好做主张、做事情又非常急的这样的一个太太，这个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两个人也都是因为 敬畏神的缘故，两个人还是借着神的应许跟对神的信靠生活在一起。神他明白我们人的限制，我们的神他也体恤人的软弱，神他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这对夫妻，不断的重申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终于在他们等到差不多25年左右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跟撒拉呢，他们的孩子以撒就出生了。以撒出生的时候，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是记载在创世纪21章6到7节的经文。弟兄姊妹啊，以撒是亚伯拉罕跟撒拉同心同行的一个见证，是他们同心仰望神等候神的一个捷径。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你就非常非常羡慕他们能够在晚年的时候一起去享受这个家庭，享受他们的儿女。是的，从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身上也有一些宝贵的功课是我们要学习的。两个人真的是要凭着信心，要依靠神，仰望神，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是作为夫妻的我们要提醒，要彼此提醒的，就是当自己的妻子在等候神应许的孩子没有来临的时候呢，撒拉她用自己人的方法为自己的丈夫安排了自己的女仆。那这样的事情如果在家里面发生的时候呢，做丈夫的就有责任来纠正自己妻子的想法，来阻止妻子这样的一些做法。那如果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神必定会更大的祝福亚伯拉罕跟撒拉。讲到这里的时候，素琴也盼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神他设立婚姻的意义在哪里。当神建立了这个婚姻的制度，而让我们人从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去享受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夫妻两个人在角色上面要彼此的去好好的做好自己的本分，来兼顾对方，来帮助对方，而且两个人一定要好好的来敬畏神。当两个人尊主为大，好好敬畏神的时候，以神的话彼此提醒的时候，相信两个人一生一世白头到老都能够享受神的爱充满在这个家庭里面。但愿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的夫妇这个环节当中能够好好的学习，也让我们的家庭能够荣耀神。